各位同修，阿弥陀佛。我们今天呢，继续这个讲四世品啊，第三。这部经的第三品经呢，叫四世品。佛经里头有些每品的那个品名，他在给他下品名的时候，有时是照他的内容来下。有时候呢是照经啊这个里头文字哈、啊、它所表现的形式来下这个品名，像这一品经哈、啊、四世品，它是每一件事情它都提到四件事情啊，四个因素，所以它当然叫四世品，就是这个样子啊。这个有些呢，那么这个他要表达啊，这个他的这个在这一品经里头，佛一直在谈，比如说啊，这个华严经一开始啊，他讲四祖妙严品，他是在讲这品经里头谈的是谈世间主啊。那么所谓的世间主，并不是只有一个主，就是好像管束统合了所有的一切法界，不，世间主是每一个啊，这个所有有情众生哈、啊，到从佛界一直到这个我们娑婆世界，乃至于这个往下的十法界里头，每一个人在觉悟的时候都称为主的一部分啊，所以他叫世间主啊。那么他的内容。有时候呢，一品经啊，那么这个他只是在谈一个啊某一个圣地，那就是谈就某一个内容而谈的啊。那么这个光只谈一个，那就讲四圣地品，就是为这个内涵而下的。所以下一品经的一个那个品名呢、啊。那么它有各种不同下品名的这种方式。那么四世品呢，就是因为他谈了在这个念佛里头啊，那么佛，那么这个，那么前这个前一个呢，那么谈到了所谓行品这个课题。那现在呢，他这个行品讲完了以后，他佛陀呢就再叮咛一下四件事情。这四件事情就是前面讲的行品跟着他而来的，所以叫做四世品，就是这样。所以有时候你看到，你从读经里头你看到说佛当时在说法的时候，他讲到这个地方，然后下一次他会称信，就是他当时想到说哦，这件事情很重要，还有一件事情交代，就交代，就这样子交代，这样。那么行品里头啊，那么谈到要我们怎么能够用什么样的方法才能够得到这个所谓的啊佛力沙妹。那么现在是这个四世品这个地方也是一样的，所以我们看到啊。佛呢紧接着呢就叮咛我们啊，就是菩萨呢，那么如果有这个四世啊，那么这个能够集得沙妹的念佛沙妹的方法，大概在这个地方有四个向度来解释。第一个呢是信心坚定，第二个呢是精行不息，第三个呢是结伴同修，那么第四个是广弘佛法。在白话译本里头，第三个啊，他利他为怀，我觉得用结伴同修比较符合他原来的意涵啊。那么当然，这也就是因为白话本他重新去把它啊，给他下了一个标题在那个地方。其实原来经文并没有下这个标题。我们来看看信心，第一个部分谈信心坚定这件事情。佛谈这个信心坚定，他告诉我们，这个念佛 念佛这个法门，其实你要修禅，要建立这个信心，你还比较容易。要念佛建立这个信心，在现代人啊来讲的话，反而比较不容易。为什么说呢？因为现代人呢，自己以为知识懂得的很多，自己以为知道的很多，所以他说要只靠一个佛号念佛来达到与佛应感，来达到这个修行的效果，然后再去从平常生活当中再去行持，那光是要建立那个信不是那么容易。所以好多人啊，这个你跟他谈禅，他觉得啊我还可以接受啊。打个比方，比如说吧，在企业界里头，你谈禅去谈禅，那这个很多人愿意来听，而且接下去他说这个禅味对自己的啊这个修行，对自己的灵心灵上的一个进步，对我在工作上的创意，以及对我健康上的好处，他感觉到很可以接受啊，所以他反而比较容易建立这个信心这个信仰。所以这个最近的这个啊，就是说这差不多在这个1980年代以后啊，慢慢的一直到现在，这30几年来，台湾的企业界对一个禅修，甚至好多企业界里都有禅堂，主要原因也就是这个样子。但是你不容易在企业界里头看到有念佛堂，但是呢，念佛堂哈，你真是讲起来的话，有这么简单，你念佛，你心就可以跟他感应，为什么这个法门你不想学呢？大家觉得说这东西好像他们感觉到好像这东西太宗教化了，但是他们就是哪一个太宗教化了，可是他又不了解宗教这两个字，宗就是生命的宗基，生命的第一义地，教就是教化，就对这个生命啊，这个来去哈、啊，那的第一义地，其实用这样来说也不是很能够说服人的。但不管怎么样，人心理上总觉得啊，有一点自己觉得说，如果不符合我的啊，这个从小就是科学的训练的这样子，那我自然而然就不容易对他产生那么强烈的信念。不过各位，你今天你能来，是你的智慧很高超，才有可能你今天会来这里，愿意来听这个念佛这个法门。信心坚定这件课题，你看有哪一门修行不谈到信心？禅宗也是要谈信心啊，所以一谈信的时候谈信心明，是不是啊？一定是谈这个信。你说华严信是多么重要啊，信为道源功德母，那一定要从这个信开始啊，是不是？那你说你要修密，那密更需要信啊，你也没有信就没有应，没有彼此之间的感应，这个秘密意义怎么能传呢？所以信啊，能够养一切诸善法是透过这个信而来的。本经呢也是在这个地方特别佛称信的提醒我们，就是这个信心非常重要。你这个信心啊，信念能够坚定，这就是信心。有了信心，你就可以精进不懈啊。有了信心，你就能够产生超然的智慧。有了信心呢，那么就容易跟善知识一起啊，来这个来学种种的佛法。所以这个心意坚定的，所建立的这个信，在这部经里头有四件事情，说你如果做到的话，那就是真正的所谓你有了信心了啊。这四件事情就是第一个呢，就是啊信念坚定；第二个精进不懈；第三个是超然的智慧，不是普通的这种智能，是超然的智慧；第四个呢是随善知识学，你愿意跟善知识一起讨论佛经、讨论功课。你能愿意这样，这表示你对佛法有信心， 有这个信念，你信得进来，你才有可能办得到的。那么在这部经里的有事事，所以说有这个事事就能啊，那么真正建立的信心的意思，我们来看看。坚定信仰这件事情重要不重要？很重要。可是这件事情讲起来大家不容易那么容易，就是说哎呀，你要信，你要对这个念佛的法门啊，要建立一个坚定的信仰跟信心，坚定的这个信念在那个地方才可以。是现在在佛法上，如果我一念可以那么坚定的这样子去这个面对佛法的话，这样子的人不是短短的时间啊，那么他的修行是多少劫来他就已经接触佛法，才有可能很容易有这样子的一个信心。所以诸位，你在这个法堂上你能够接触这一个法，其实那个因缘是很殊胜的。我讲一点科学的实验给大家听啊，信心、信仰、坚定的宗教信仰这件事情。那么在2000年的时候啊，一位这个心理学家他做了这样子啊，他发表了这样一个研究报告。他呢总共去找了跟这个信仰啊，就是信仰跟人的健康、人的心灵、人的一些生活调适有关的这些东西来。然后呢，那么总共呢他找了29个相关的研究，这29个相关研究包容的有125000人啊，就是这些研究里头包研究过的。这29个研究呢都有一个共同的一个现象，就是在研究信仰的参与度。你看哈，我们来看我为什么会特别找这篇报告研究报告来给大家讲呢？一个人他愿意去听经，就表示这个人的参与，就宗教参与度哈是高的啊。当然一年只听一次，那我们不能讲它高，一个月只参一次，我们不能讲它高。它是指的是什么？指的是每一个礼拜他会愿意去参加啊，那么去听经啦、查经啦、参与宗教的活动啦、礼拜啦，这些啊不同的宗教，不是只有一种宗教他所建立的。那么你看啦、这些人呢，他们找出来的是都是每一个礼拜都会去参加一次的啊，至少会参加一次，每一个礼拜会去的这些人，我称他叫宗教参与率是比较高的。宗教参与越高，信心通常就越强啊。安乐说我有信仰没有错，但是哈、我只有什么事情才去一下，我平常很忙，我没有办法。那就我们不能讲说他的这个坚定的信仰，就是他的参与度低，他不能讲说他的信仰是坚定的。这些人他们无论如何原则上有特殊的情形，他们才会停止啊。那一次他缺席，要不然他们都会去的。那这一些人呢，那么找到的这些啊，这个透过这29个研究，那有125000人，这些东西呢都是追踪到啊20几年，接近到这个20几年的这个时间，长期把它追踪下来的。那么我们发现呢，这些人他们在各个不同的年龄层里头所表现的，他们的死亡率比那些参与度低或没有信仰的人要低30%，就是说他们的身心的状况通常维持的比较好。那么有一个人呢，另外有一个研究啊，叫 Strawbridge， 这个人他呢追踪了20追踪啊的这个 参与率很高的这些人哈，他也是追踪的这个数字呢，也追踪了10000多个人啊，他追踪了20年啊。这些高参与率的人呢，比那个低参与率的人呢，他是完完全全只追踪他的死亡率的角度来看的话，那么他的死亡率呢，那么低的宗教参与率跟高宗教参与率，高宗教参与率的人哈，那么他的死亡率比较低，低宗教参与率的人比别人高36%。那么这样看起来的话，我们觉得说，为什么寿命这件事情也代表着啊，寿命这件事情也代表着他的身心调和跟适应环境的其中的一个表现就是了。那我们来看看还有其他我们看到的研究是这个样子，高宗教参与率的这些人啊，他们高血压的几率少40%啊，就是指这个参与率都是指年轻的时候开始就建立的，他们是属于这高宗教参与率的人，他们的情绪状况啊比较稳定，情绪的健康表现得比较好，免疫系统表现得比较好，他们较少住院，而且在医院里的住院的时间也比较短啊。这些人他们戒烟的比率，就是啊，他们愿意戒烟的比例，戒烟成功的比例比较高，酗酒的少，运动啊，健身有运动健身的习惯的人也显然比较多，而且这些人他所得到的宗教支社会支持，就是人际支持上的温暖也比较高，就是因为这些因素，我们更感觉到这些人他们在整表现的整个生命或生活上的一个正向的角度表现的确实是比较好的。那么他告诉我们，我们必须有个坚定的信仰，但是话要说来，一个人有了坚定的信仰可以产生这些东西，可是坚定的信仰啊，这个的人他们又怎么样呢？在死亡学上，那么这个研究里头，那么也有过类似的这样子的发现，就是平常他们宗教的参与率比较高的这些人，那么死亡的时候后来又回阳的，我们现在只能够从死亡又回阳的人那边来做临床的误谈，那么我们就发现那些人他们接触到光的那个部分的比例也比较高啊。有些人啊，这个在死亡了以后他只感觉到他脱体了，然后他进入一个比较昏暗的世界啊。有的人是说他来到了一个昏暗的世，不是很亮丽的世界，好像要过一道边界，他要过边界的时候被人家啊，被那边来了一个很严肃的对他看起来不友善的一个力量把他顶回来。有人是要过一个桥啊，那么或者有人是要过一个船渡河要过去，可是这个时候很远很远的地方，大部分都说他的祖先他的从很远的地方把他喊过来说，这不是你来的地方。那么可是另外那些人其中呢，那么这个有1/3的人他们会来到光的这个世界，而这些光的世界的这些人大体上他们平常待人生活就仁爱的态度就比较好，信仰也比较参与率也比较高，是这种情况之下，那么他们似乎来到光的世界，而这个光的世界啊，每一个人回来的原因都不太一样。有的人说当然那个地方这个光的世界没有办法像人间的这个你现象界的来看，它是非常喜悦非常祥和的世界，他说那里的存在人间没有语言可以表达， 你想你根本没有那个经验，你怎么去表达那边的东西呢？因为语言只是约定成熟用我们有的这一现象这些东西来表达，但是那边是你完全，所以我们佛法讲叫不可思议的意思，言语道断的意思，大概也指的是这个。但是那一个世界里头那个光跟这个当事人啊的一个互动里头，却大部分围绕这两件事情。你到人间你过得欢喜吧，你有没有很欢喜？第二，你到人间去有没有好好的去爱，去爱人啊？那么你不觉得吗？这些人回来说有很多原因，有人说那个光跟他讲说现在还不是你来的时候回来的，有人说他突然间想到他家里还有小孩子还需要这个照顾的，所以他说要赶快回来就回来了。也是有的说这个在那个时候我觉得我突然间觉得我想要回来就回来，有人说有一个力量告诉他说现在不是你来的时候，然后回养的。这些人回养了以后，不管是到光的世界还是到昏暗的世界，几乎90%几的人通通有了很大的觉悟，觉得这有生之年他必须要好好的用爱去生活，用慈悲去生活，而且他们内心里头有更大的信念，他们愿意去啊，这个用啊，在他们的人生里头要过得喜乐，而且他们更觉得自己有一个宗教的信仰，他所找到的这个宗教的信仰就是他最大的一个依赖，也就是他未来的引领啊，也就是他人生的光明的那个灯一样的啊。所以这么看来，他既是我指引我们的，或者是他就是一盏灯，或者是他就是佛光普照的光。但不管怎么样，是各种不同的宗教，但是在我们所研究里头，这些人开始对信仰他们的坚定，是令人感觉到说他不是啊，我们从研究上里头觉得是他们的坚定性信念变得很强。那么第二个谈到精进不懈这个问题，这个要得念佛啥面就是要精进不懈啊。可是这个精进不懈呢，那么这个又怎么说呢？一个人啊，他每天都愿意，他有所对生命有所体验，他愿意精进不懈的去做一些努力啊，那么这个念佛。可是事实上念佛是不是可以让你真的产生了你越来越坚定的啊，精进不懈的继续念佛跟修行呢？是会的。因为你每天都念佛，你自己的慢慢你感觉到你的生活有些改变，你的整个的一个生活人生的态度也有些改变，甚至你感觉到周边有些事情似乎越来越感觉到比较能够顺利啊，那你自然而然就产生了精进去建立这个信仰，精进去做这一方面修行的一种力量。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力量呢？在我们现在能够研究的这个领域里头啊，宗教几乎已经变成哈、啊、在这个研究上啊很重要的一个课题了。宗教为什么会产生啊精进的人的信仰啊，或在信仰上产生精进的这种态度，它是怎么来的？这个心理学家注意到这个问题，研究到这个领域里头来，他告诉我们，我们的这个脑子在面对我们林林总总的生活啊、工作、待人接物，乃至于人生的种种大事的时候，我们都是靠着一个机模啊来面对，来应应它， 脑子里头产生了这个机模叫 schemas， 这个机模，我这个机模啊，我碰到了我的人生啊的，比如说我很顺利，我比较容易接纳，碰到一件我很喜乐的事情我容易接纳，我碰到一件事情我很顺利的事情我当然容易接纳，但是如果我碰到一个大的打击，碰到一个大的挫败，我碰到一次很严重的失落，我碰到一次非常严重的健康上的难题，那通常我们没有办法同化这件事情，也就是说我没有办法接纳，我们用普通的话来，一般的话来讲的，我不能接受，我不能接纳这件事情，我没有办法接纳，然后两只手一摊，两腿一软，就垮下去了，崩溃了，崩解了。在我们的平常生活当中，我们没有办法选择我们的遭遇。在座我请问，遭遇已经遭遇到了，有谁可以选择？遭遇没办法选择。但是有哪一个人可以举手说我可以选择遭遇？那你就不必在这里了。人生当中的种种遭遇就是已经遭遇，没有遭遇的就是现在根本不存在，已经遭遇的才有，所以你没办法选择遭遇。那你在人生的无常种种的变化啊，那么生老病死啊，那么生住异灭的这种变化之中，那么同化力好得很，他很快就能够接纳这件事情，我的脑子能接纳这件事情，我才能够把这件事情移到我的资讯处理系统来，好好把它看清楚，知道怎么解决，然后我努力去做到我能做到的程度，而且我内心里都不会抗拒它，这是这个人的心胸就变得宽广，而且人生才能够开拓的好，你说对不对呀？那么在我们平常生活当中，心灵上啊，说这个人的心胸宽阔，